等觉菩萨尚且不能，何况其他？如果是佛，佛佛道同，大家都断烦恼啊，都没有我心呢，当然就不会生，那么更不会有愤有恨呐。所以希望众生都成为佛法的中流砥柱，都成为修学佛法、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中流砥柱。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么自他都蒙受广大的利益。所以您在路上走啊，凡是见到大柱子的时候，你要想想，我跟人争了没有啊？有没有使人啊对我愤愤不平啊？有没有人会对我怀恨意而报复啊？有，想办法解烟世界啊，把那些烟愁把它化掉啊，必定要想办法使众生呢、啊、皆大欢喜，不会有争议啊。这是见到大柱子应当心这样作想而这样发愿啊。佛法有人说，假如只谈闲说妙，以我们人群有什么利益呀？啊，所以这个慈州大师他会说，学妙理虽投机，而未必对症。谈玄说妙的道理虽然是很投合众生的根基，人听起来很喜欢啦、啊，可是这未必是对症之药啊，未必能除众生的烦恼。所以像这个定行品，你看起来都是很浅啦、啊，可是就在这个浅意当中，你能够体会到佛法，这就所谓把佛法融汇在平常日用中、日常生活中。假如你能透出这样子做，想按照定行品的方式去体会去用心的话，所谓善用其心啊，你能这样子用心的话，处处都是佛法，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佛法，那么这就所谓把佛法融汇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假如你不懂得佛法啊，最起码你没有听到、没有看到这个定心品这句话，若见大柱这个愿，那你看到大柱只是大柱啊，跟你没有关系呀、啊。你就是到黄河去看到那个中流砥柱山那么大，对你也没有作用。砥柱归他砥柱啊，与我没关系呀、啊，都不会发生作用。哎，你懂得佛法了，懂得刚才讲的道理了。我看到一根柱子啊，就发出这么一个道心来啊，对你修学佛法的帮助太大了。平常日用当中，你凭看到柱子没有什么，是一种无记性，非善非恶的无记性。看到一根柱子有什么呀？没什么了不起嘛，反正是一根柱子嘛，有什么啦啊。那么你懂得佛法了，哦，原来有这么些道理啊。那么晓得这样子做想修观那就把佛法融汇到平常日用中。所以禅宗祖师会说，佛法者人人之脚跟下也。佛法在哪里？佛法就在你的脚跟之下，就是你举足动步处处都是佛法，会用无处不是佛法。所以六祖要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密度胶啊。大柱子绝对不会离开世间，离开世间没有大柱子啊。那么举此为例，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一样的，那么都能启发我们的这个菩提心，都能在佛法上起作用的，这是见大柱子啊应当发的心愿。其次，若见丛林，当愿众生诸天吉人所应尽离丛林。这里所讲的丛林啊，就多草为丛，多木为林啊，因为这是路上所见的事物嘛。你在路上看到很多草丛的地方 看到很多树木的地方，那就见到丛林啊。那你见到这些草木所草丛的地方、树木的地方，也希望一切众生啊，诸天吉人所应敬礼啊。虽然是草很多、木很多，看起来没有什么，可是你要想到这个世间草木、树林对人群的生活呀，帮助太大了。在古代还不会觉得，还不会见得，到了现代更觉得它的重要了啊。比如台湾光复到现在几十年来，高山的树木都被砍光了，到处的草都被除光了啊，到处都变成赤地千里了。这是什么什么地方啊？什么境界呀、啊？那要跟地狱差不多了啊，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现在的环保提倡啊，要绿化，要绿化啊，希望每一个人能种一棵树啊，那么2100万人就种了2100万棵树。啊，我看种树不容易啊，砍的容易啊，一下子就砍光了，可怕。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树木、没有草，看你要怎么生活。因为树木、草都砍光了，现在水土保留不住了，水没有办法这个吸阴啊，吸到这个水这个泥土的里面去，因此一下大雨就水灾。三天不下雨就旱灾，台湾就变成这么 一种情况，下雨水灾，不下雨旱灾，一天到晚都在灾啊、那多可怕的情况。所以这个草木丛林非常重要，有了草木丛林，不但人间要尊重它，天上人也要崇拜它，诸天吉人所应敬礼呀、啊、不是敬礼那个草木，是说你晓得爱护草木丛林啊，这个人就值得敬礼了啊、所以这种人晓得爱护草木丛林的人，这诸天世人都应当要来尊重他，要来礼敬他了啊、那么现在从这个草木丛林啊说到佛法上的丛林，各位知道佛法里面寺庙称为丛林，寺庙从前大陆的大丛林啊，名山的丛林啊，例如说像这个云居山啊，像云门啊，那么像金山，这些都是大丛林。寺庙为什么会叫做丛林啊？佛法里面出家人住的地方称为丛林，起源在哪里呀？在佛法里制度论，大制度论有这个记载，丛林的名称最先见到的，我看到的是在大制度论，大制度论第三卷里面，他解释那个僧伽的僧啊，他说僧伽翻成中国话就是众，众，他要解释这个众啊，他说一个比丘不能叫做众，两个比丘也不能叫做众，三个比丘也不能叫做众，要四个比丘以上才叫做众啊，就是多比丘共住一个地方共修，那个地方才叫做僧伽，才叫做众。因此他就拿个比方说，比如大寿从序市民为林，丛林的名称出在这个地方，大智度论第三卷啊、他又说那个僧伽多人共去啊、那他就拿这个丛林来比，说比如大寿啊、很多大寿从去在山上，很多啊、那就叫做林，寿林啊、那么草多成为丛啊， 兽都称为灵，所以兽末很多的地方就称它叫做丛林。所以出家人住的地方，因为出家人很多才成出家人的这个身切身短啦、所以好像丛去很多的树木一样啊、因此出家人多人共住的地方就叫做丛林了。这是大智度论里面的记载，说出家人住的地方，因为很多出家人共住一个地方共修，好像很多树木啊、聚集在一个山上，所以叫做丛林。这是智度论里面的记载。另外大庄严论也有记载，说众山是圣智之丛林啊。大庄严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众生是圣智之丛林，那个生就是生切的生啊，不是生死的生啊。他大众僧团共住在那个地方，就殊胜的智慧聚合。这些出家人住在一个地方共修啊，都是有殊胜的智慧的。所以说众生乃圣智之丛林啊，说这些出家人住在一个地方啊，好像殊胜的智慧聚集在一块，好像草多的丛，木多的林一样。这是大庄严论里面的记载。那么这是从印度传来的经论里面的记载丛林的名称啊。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著作里面有一部禅林宝训啊，这个禅林宝训是属于宗门下禅宗的古代的著作，把它聚集编辑起来的啊。这个禅林宝训，禅林宝训里面呢就很多地方提到丛林了啊，他处处都提到这个丛林两个字啊。他说丛林啊大众共修啊，说从草多啊，就很整齐的，不会乱，草多整齐不会乱，因为这个多排起来它就整齐了，木多整齐也不会乱啊。这个树木如果长得多的话，它一根一根都是往上伸，它不会往旁边这个发展，所以树木多的地方它也很整齐。所以这个丛林是表示它很有制度的，很整齐的。因此出家人住在丛林那、里面必定有很整齐的规律，所以有丛林制度啊。丛林里面的制度啊，它有很整齐的规范了啊，应当要怎么样子做啊。那么所以有丛林的规矩啊。那么因此在这个禅林宝训里面呢，关于这个丛林的名称就很多了。那么从此中国佛教里面出家人住的大寺庙就称为大丛林。不过中国佛教的这个丛林呢，到了后来这个大寺庙的丛林的制度啊，就形成三种情况。最好的是十方丛林，所谓十方丛林啊，这是各个同聚会啊，十方同聚会啊，各个学无为，东西南北所有的人十方同聚会，聚会到这个道场来啊。那么来这里做什么呢？各个学无为，大家来的目标就是求证无为解脱，同一个目标，没有别的。所以丛林的制度，他这个住持的这个领导者就是选贤与能，找这个贤能的这个高僧大德来当住持，没有规定在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才可以当住持啊。所以古代这种的十方丛林，它是规定要有贤德的高僧才请来当住持，不分派系的，这是最好的。比较差的有传法的丛林， 还有剃度派的丛林，这就所谓平常俗称的所谓法子派。剃度派有传法的丛林，传法丛林就是说第一代的住持传给他的大徒大法子啊，那么传给大法子，所以他的传法的时候有大法子、二法子、三法子啊，那么这个大法子就大最大了，那么他就有优先的权利啊。这个师长如果过世了，就大法子接着他的地位，这种的是传法的丛林啊。那么要接这个地方就传法，你不接他的法，不能当他这个地方的主人。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比较更差的，那就是剃度丛林，收徒弟啊。那么这个寺庙的住持以他的大徒弟、大弟子啊，大徒弟、二徒弟，按照那个次序，以大徒弟啊，好像世间的长子一样啊，啊，借他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主权啊。如果这个长老去世了，这个大徒弟就借他的地位。啊，所以这是叫做剃度派、法子派，这两种啊是不大理想的。民国37年，我亲近慈航老法师，他对这个法子派、剃度派他很反对啊，他经常骂啊。那么因此他认为这个剃度派、法子派啊，就是好像是控制了一个地方啊，不成为僧切的意义，所以他是赞成这个十方丛林。如果能够建十方丛林啊，有贤德的人就可以当住持，可以做领导，不分这个派系啊，那么这样子啊，这个地方才会有兴隆的时候。不过古代的丛林寺庙啊，它的兴起都是随顺因缘的，不勉强建筑的。明朝的四大师之一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在元溪建立他的丛林，他根本并不是有心要建丛林的，他最初啊去参访回来，参禅开悟之后，就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小茅棚，元溪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小茅棚自修啊，那么因为他的道德学问都高人一等啊。那么各地方的人亲近他的慢慢的越来越多了啊，那么这个小茅棚住不下了，慢慢就旁边建这个房子，越建越多了，建到最后就成为一个大丛林。所以莲池大师他在他的祖窗随笔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有建立丛林的这个题目，他说丛林是为众，故是美事，建立丛林为大众修行固然是很好的事情，然需几事一半而后为之，几事一半而后为之，就是说你自己的生死了了，最起码你已经是大开大悟了啊，那么然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不然呢或烦恼神志，或单着事缘，自令未有所得者妄扬而终，已有所得者中道而废啊，很可惜。假如你自己都没有修正，就在建丛林啊，如果少少有一点所得嘛，就到此为止了，没有进步的可能，一无所得那就是浪费一生了。因此他就说到他建丛林啊，他说于心佛元期呀，事事皆出世所自破而后动作。他说我建这个园区这个地方的丛林啊，我没有心啊，我没有打算，事先没有计划啊，都是出于世所自破啊，就是说人来多了没有地方住啊，你不能叫大众住在这个树底下落地啊，所以在世所破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慢慢动作建筑起来啊，也是尽这个当时所能的范围而建筑，曾不强为，他说我从来不曾勉强过， 我不曾勉强过去化缘来见丛林，没有过啊，就是随顺因缘，能做才做，而是被他非做不可了，逼迫的非做不可才做。那么他说我纵然是这样子啊，我也有损失啊，亦有所损啊。什么损失呢？一级损失不少哎，什么损失啊？因为我要领众啊，问题就多了，人众多啊，问题就多啊，很不容易领导的，那么因此啊，你看看这个缘起法会里面，缘起大师的缘起，莲师大师的缘起法会里面，它里面有很多慨叹的情况，到达晚年，有些不听话的，他就有很多这个当时感慨慨叹的地方，纵然如此，他就觉得我这一生啊，为了领导这些人众啊，我自己的损失很大。再往古代看，智者大师临江入灭的时候，弟子们问他，他说大师主政啊，不晓得是什么阶位啊，那么智者大师就说，我不领众啊，得尽六根。他说我如果不为领众修行领导你们的话，我只为我自己好好用功修行啊，我这一生能够得到六根清净。得到六根清净就是最起码初住以上了，初住位的菩萨了，初住以上能够破无明正法身了。他说我因为领众修行啊，我值得五品位而已，因为领导大众修行啊，结果他的地位没有办法自己好好用功啊，处处都得分心啊，结果没有办法到六根清净。智者大师尚且如此，我何人是啊，我们是些什么东西啊，怎么能够老是为见丛林而忙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佛一教经里面就说了，比如大兽众鸟几只啊，这有孤者之犯啊，好像一棵大树啊，很多鸟聚集在这个大树上，这个大树啊都会有孤死啊，纵然不孤死啊，树枝都会折断啊，都有这种的泛滥啊，何况是小树呢，我们刚刚两个叶子刚开开来，树也算不上啊，能做些什么事啊。所以现代人呐，我看过很多，我从学佛到现在最起码将近50年了，40几年来的经验看过很多很多啊，一生辛辛苦苦就是为建筑一个道场，等到道场建成了，自己也呜呼哀哉了，有没有到极乐世界不得而知，有往生还好，假如没有那是很可惜。我看过很多很多不便一一举出来就是了，他们辛辛苦苦，有人20几岁就见丛林，见到老最后呜呼了，70几岁呜呼了，丛林建成了，这个寺庙建成了，他自己完蛋了，那么后边的人怎么样啊？想啊，争权呐，那么因此就发生很多问题呀，因为你在建筑的时候制度都建立不起来。没有好的制度建起来，好了，后备问题就来了，结果盖道场不见得真正能够如法修行，而甚至发生很多问题。所以建丛林啊，应当不是被动应当要好好的去考量一下自己的能力不要盲目的为建丛林而建。现在寺庙多得很呐，我在30年前呐，就有一位居士这样说了，因为过20年以后啊，我菜拿打了一 Q 都不当 Q 啊，他说再过来20年呐，寺庙多得不得了啊，我一个一个寺庙没有人住啊，我用菜拿打了一 Q 啊，一 Q 记得记得不当 Q 啊，那是说笑话了，寺庙怎么能够捡到菜拿来，对了啊，不过这是说明寺庙多了，多得不得了了，寺庙多了，佛法呢 不见得增加，佛法还是那个老样子，而且越来越空虚。我曾看到有一位长老写的一篇文章啊，他说在台湾呢、啊，年年看到建寺庙，年年看到做大佛，佛像是东亚最大的，亚洲最大，甚至世界最大最高啊，寺庙也越盖越大啊。那么论出家人的道业啊，我就不晓得在哪里了啊，增长多少不得而知了，这是闲话啊。那么本来丛林是修行的地方啊，如果只是为建丛林而建的，自己没有修行，那是一种浪费，很可惜。丛林两个字是代表修行的道场，在中国佛教里是代表修行的道场，所以禅林宝训处处提到啊，而因此用丛林的名目来做的书啊，书叫做丛林的很多很多。你把那个万字虚藏经请出来啊，那个目录里面就可以查到有丛林公论这是宋朝南宋时代的一位禅宗的高僧那么写了一部这个所谓丛林公论，那是当时有一位叫做慧真禅师所著的，是有一卷里面有70几篇，说明这个丛林里面应当怎么样子领导，怎么样子修行啊里面的那些规矩啊都有记载，丛林公论。另外呢，在明朝有一个通融禅师所著的丛林两序师须知，因为这个丛林必定有它的制度，丛林里面的制度啊，它分东西两序啊。比如说我们大殿里拜佛呀，按照丛林差不多都是坐北向南了，寺庙差不多是朝南边的，所以它这个佛像坐北朝南嘛。那么大众在礼佛的时候啊，上殿呢都是分东边西边，东西两序，而它这个执事有东序西序，有48单执事啊。慢慢分很细的，有100几十单的指示，里面大大小小都有很多很多，从住持方丈一直到尽头啊，洗一号的尽头，洗一号打扫一号的名称很好，叫做尽头，清净的净，头脑的头啊，洗一号的指示就叫做尽头。火头僧在厨房里专门烧捡柴烧火的叫做火头，挑水的叫做水头。呵呵，这个丛林里面的执事啊，这些名称都有一个头都是领导的意思啊。丛林执事两序须知应当要怎么做这是制度里面的制度啊。还有丛林矫定清规总要，就丛林清规里面的详细记载，另外有一本单称叫做丛林清规的还有丛林盛世那么是道融禅师所著的丛林盛世。据说中国的寺庙最早，禅宗的寺庙啊，最早是唐朝的麻竹道一禅师啊，大家都知道麻竹建丛林麻竹建丛林，就是因为在麻竹之前呢，禅宗的修行者禅活子差不多都是住在一般的寺庙里呀，因为他的修法跟普通一般比较不同啊比较难以适应，所以而且到了麻竹道一禅师的时候啊，这个禅宗的修行人太多了，普通一般寺庙也没有办法容纳了，因此麻竹才建立这个寺庙，建立丛林，建立丛林来专给参禅的人来学道。可是一般的人住在丛林里不修行啊，反而懒惰懈怠了，所以因此麻竹入灭以后啊，他的弟子百丈禅师才建立清规所以有名的麻竹建丛林百丈立清规这个百丈清规啊，中国的这个丛林的清规就是从百丈禅师 最先啊建立起来的。不过现在所保存的百丈金龟啊，是元朝的啊这个官方的丛林金龟，并不怎么理想，里面有些地方是比较俗化啊，所以这个欧益大师也批评这个百丈金龟，现代的百丈金龟有些地方太俗化了，他也不大希望这样子流传下去啊。总之，丛林必定有规制，没有规制啊，没有办法领导，没有办法继续流传下去啊。所以，建立一个丛林必定要有规制、有制度啊。现在台湾到处建立寺庙，寺庙建很多啊，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都是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是因为讲到这个丛林，就说到与丛林的名称有关的佛教的丛林啊。那么，实际上，经文里面所说的若见丛林，这是指的一般路边看到的马路边看到的事物，就是很多草啊，很多树木啊，你看到这些就当愿众生诸天及人所应敬礼呀。那么看到这个草很多的草丛，树很多的林木啊，那么希望大家都成为丛林有修的人呢、啊。那么如果你有修有证呢、啊、不但人间的人尊重礼拜，天上的天人也照